天气非常的寒冷啊，但是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心里火热，我们一起来侍奉都很开心。今天我来分享的那个题目是信徒与教会。在这个社会里面，有的人，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教会是有好感的啊。我经常听到有人说，哦，教会的气氛很好哎，很庄严神圣啊，坐在里面很舒服，教会的诗歌很好听呢，教会里面的人很有爱心，很对人很友善。大家听过这样的说法没有啊？听到了啊。有的人说教会的礼拜的讲道很有启发性呢，对人生很有帮助。也有人说教会做了很多的善事啊。也有人认为教会应该是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守护者等等。当然也有的人对教会印象不太好，我也听过有人说，教会只会讲大道理，很空洞的道理，教会只会强迫人信耶稣，其实没有什么爱心。也有的人说教会就是一群尸骨不化的人了，他们好像不太关心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当然教会里面也有丑闻出现啊，比方说有的牧师哦，挪用了2000多万美元哦，要被政府来控告他。也有人说，哦，某某某某好像是同性恋者哦，还有说自己又是基督徒等等等等。世人对教会有很多 confusing， 互相很矛盾的一个看法。很多人包括我们基督徒自己呢，都对教会是什么都不太清楚啊。所以我就有感动来分享怎么样来认识教会啊。我想我对这个讲题我会有两讲啊，今天是讲一讲，是今天的讲题是教会是圣徒的群体啊，这是今天的一讲啊。那么下一讲呢，我会讲教会是一个罪人的群体啊。但如果前面再讲的好听一点，前面加两个字，教会是一个蒙恩罪人的群体。好，我会有两讲来讲这个问题啊。最好呢，大家是两次都要听啊，两次这两讲你都要听。如果你只是听今天这一讲啊，教会应该是圣徒的群体，你很可能就会认为教会应该 A， 应该 B， 应该 C， 教会不应该这样，教会不应该那样。啊，你听完了之后，你就感觉到哦，很多很多的框框。但是呢，很快你就会发现呢，教会并不是你所想象的这样，对不对？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你很快觉得自己很失望沮丧，甚至有的人可能就要离开教会。但是呢，如果你单单听后面一讲，教会是一个罪人的群体，可能那些没有信的人觉得，如果是这样，我来不来教会也就罢了，为什么需要来教会？如果是里面的人，如果只是听后面一讲，你可能你的警戒好像像一只小，像一群的小鸡一样，整天盯在地上几粒小米，就没有办法将自己的警戒可以提高。原来我们应该是个老鹰一样，应该是翱翔在天空飞的。所以有人说，你为什么需要讲后面一讲，就讲前面一讲不就好了吗？教会就是圣徒的群体。我讲这一讲是想破除一些迷思啊，破除一些的想法。因为我知道有一些的人呢，他在不同的教会走来走去，我们就英文称为那个 church， 叫 church shopper 啊， church shopper， 就是在不停的教会找来找去。为什么找来找去呢？他总想找一间理想的教会，我找一间很好的教会去。那我讲这一讲是想告诉你，教会是因为你的缘故就不完美了，教会是因为你的缘故就不完美了，因为你是一个罪人， 所以完美的教会呢，只有将来在天上我们可以见到。所以今天我也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个题目啊。第一点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教会是什么，究竟什么是教会啊？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教会在地上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什么时候出现教，开始有教会？大家有没有印象？什么时候开始地上有教会？五旬节啊，有人提到了啊，五旬节，对啊，五旬节的时候，耶稣升天，差遣圣灵降临之后，彼得蛮有大能讲道，对不对？一下子3000人信主，一下子5000人信主，对不对？那个时候开始，教会就真正有了地上实体的教会。但是教会这个词在圣经里面什么时候最先出现？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安提阿教会啊，安提阿教会已经不是最先了啊。安提阿教会是讲基督徒这个名开始是从安提阿开始，对不对啊？那个已经不是最早出现教会这个词，最早出现教会这个词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啊。你会发现福音书里面很少用教会这个词啊，福音书里面几乎没有出现教会这个词啊，只有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第18节的时候开始第一次出现啊。那个是什么时候出现呢？是彼得任性，他对耶稣说，你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对不对？然后耶稣对他说，哦，彼得啊，彼得很厉害啊，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对不对？这个磐石是指什么？是彼得吗？啊，是彼得所任性的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是基督啊，这个磐石啊，这是主耶稣第一次讲的教会，也是圣经新约里面第一次出现教会这个词啊。当时地上有没有教会？有没有？没有教会，因为耶稣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他还没上十字架啊，所以地上还真正的教会还没有开始出现啊。但是耶稣讲的，将来我的教会是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啊。那什么是教会呢？什么是教会啊？一个最传统的定义，教会就是被神救赎出来的，归属基督的，同心敬拜神的一个圣徒的群体，对不对？这是教会的定义，大家认不认同？是不是被神救赎出来，又属于基督，而且在一起敬拜基督的一个群体啊？所以教会首先是一群人的集合啊，是一群人。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被神救赎出来的一批人。所以教会不是教堂，教会也不是机构，教会也不是社团，教会啊是圣徒的一个总的会总啊，会局。请问是否天下所有的圣徒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聚会，会不会啊？不会啊，不会啊。但是有这个概念叫做普世教会的概念啊。什么是普世教会呢？所谓普世教会就是普天下所有的圣徒的会总，对不对？这个就是个普世教会。普世教会我们能见到没有？能看到，能看见没有？普世教会是一个虚的一个概念啊，是一个虚的一个概念啊，不是一个有形的啊，是一个或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一个虚的啊。普世教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对不对？因为你眼睛不会见到所有的圣徒在一起啊，所以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你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啊。所以与普世教会相对应，我们有地方教会，我们叫 local church 啊 ，local church。而 local church 呢是有形的，大家看得到的教会， 比方说张伯利牧师啊，张伯利牧师下个月可能会来我们教会啊。张伯利牧师他在美国华盛顿的丰收教会的聚会，而唐崇荣牧师他在印尼的某个教会牧会，对不对？王明道牧师，但王明道牧师已经归天家了。王明道牧师是在北京的一个家庭教会，而我们呢，是在黄金海岸华人基督教会。这么这一些呢，都是有形的、看得到的、具体的教会，是不是？啊，这个叫地方教会啊。我们各自是在看得见的不同的地方教会聚会，但是同时我们又都是在看不见的一个普世的教会里面，对不对？我们是双重的身份，一个是我们属于地方教会的一员，我们同时都是属于普世教会的一份子，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双重的身份。这个双重身份的概念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就帮助我们避免一些过于狭隘的只关注我们自己的教会啊，而忽视了神对其他教会的心意。因为神呢，他不单只在我们教会工作，神也在普世的教会工作，来成就他的心意。我们在主日任性的时候，我们都读使徒信经啊，其中有一句叫做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对不对？我们每次要读这一句，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啊。有一位姊妹有一天就问我，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什么叫圣而公之教会啊？那么我想简单解释一下，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有这个这样来任性啊。那么在这一句话里提到教会的两个属性啊，一个是圣，对不对？英文叫 holy 啊，圣啊，那个圣当然指教会的圣洁性啊，教会的圣洁性，因为主呼召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那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非圣洁不能见主，对不对？非圣洁不容见主，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教导啊，这是教会的第一个属性圣啊。那么第二个属性就是叫公啊。什么叫公呢？这个就是指教会的大公性啊，大公性也就是指教会的普世性啊，也就是教会的普世性，英文叫 universal 啊 ，universal。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一切的领域都在这位上帝的治理之下啊。就像正如上个周我们陈周荣牧师讲的那个 providence， 上帝的，我们叫它保全啊，保全，我来讲上帝的护佑啊，就是讲的这个意思，讲的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信的这个上帝是全世界所有教会都是一样的，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所以这个是一个 universal 的啊，是一个 universal 的。那么教会的大公性还表现在那个基督的治理、他的护理、他的护佑、他的保全，是包括所有的人。基督不单是治理教会里面的人，基督同时也治理外面的所有人，所以这是教会的大公性。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团体具有大公信，比方说国家，比方说政权，他们都不存在大公信，因为他们只是在他们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行使他的权利，所以他管辖的范围是有限的。而基督的治理呢，这是包括所有的人，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信的，包括不信的，没有人例外。我们不少的啊信徒里面有一种思想啊，就是受那个清教徒的影响所提出的一个政教分离的原则，对不对？大家提过，大家可能明白啊，政教分离的原则。那么基于这个原则，他认为上帝应该不理会政治啊，政治应该在上帝的领域之外。那这个想法是不符合圣经的啊，明确的指出这个想法不符合圣经啊。 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无论是旧约的历史书、旧约的先知书，或者是新约的罗马书，都很清楚地教导上帝完全掌管政治领域，政治领域绝非在上帝的掌控之外，上帝完全掌管政治领域，上帝掌管中国，上帝掌管澳洲，我们特别为澳洲祷告，因为在澳洲的8月11号在堪培拉的国会会再次有人提案，就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问题啊，我们会特别要为这个来祷告，为澳洲的守望啊。上帝也掌管 ISIS， 上帝同样掌管北韩，上帝掌管所有的国家。当我们讲这个“我信圣而公之教会”的时候呢，他这句话的英文他是这样说，他说 ：“I believe in the Holy Catholic Church。”那么有的是翻译成 I believe in the Holy Universal Church 啊，那个 Catholic 跟 Universal 的意思是一样的啊，就是大公，就是普世的意思啊，普世的意思。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天主教，它也叫做 Roman Catholic Church， 对不对？罗马天主教的英文叫 Roman Catholic Church 啊，罗马天主教。他也认为他自己是个大公教会，所以有的人认为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是不是我信天主教会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尽管天主教用这个 Catholic 这个词啊，但是呢，使徒信经是在主后390年提出来的啊。390年就提出了使徒信经，这个远远在天主教的成型和天主教的黑暗时期之前很多啊，之前很多。所以我信圣而公之教会，不是指我信天主教会啊，是两个不同的意思啊，不要误解这个词的意思。广义的教会是包括所有的与耶稣基督建立了个人关系的人啊，所有的人啊。哥林多前书的12章13到14节，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那就是一个种族，不分种族。不管你是为奴的还是自主的，也不分我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啊。所以我们都是一个身体，但是这个身体里面有许多的肢体，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这个基督身体的其中的一个肢体，这是教会的第一点我跟大家分享的啊，教会是什么。那么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教会的标记啊，教会的标记。大家想一想，这个圣经里面曾经有哪一些的比喻来比喻教会？大家读新约的时候也会有些概念，曾经用过哪一些东西来比喻教会？有哪一些？啊，其实有很多啊，有很多。我这里提到有几个啊，有几个啊。教会是神的家，对不对？教会是神的家，这是其中的一个啊。我们今天用了这个主题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的3章14节到15节啊。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14到15节，好，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啊。提摩太前书的第3章14到15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啊，预备起。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们也可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据实和根基。好，这是教会，就是神的家，这是其中的一个常用的这个比喻。当然还有教会是神的殿，对不对？这个也是常用的，教会是神的殿，这个在3章16到17节。还有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这个也是常用的一个比喻。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也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2章12节到13节。还有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啊， wife， 对不对？心腹啊，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和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都讲得很清楚啊，讲得很清楚。当然还有很多别的这个比喻来比喻教会的。那么我这里讲了这四点，特别提到的神对教会的一个他的一个眼中的一个地位是非常独特的，非常宝贵的啊。那是神的家，是神的殿，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心腹啊，这些都是非常独特非常宝贵的啊。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跟教会相比啊！你不能拿国家跟教会相比，不能拿政府跟教会相比，不能拿慈善机构跟教会相比啊！所以能够我们能够疏于一个教会，参与一个教会，这个是我们在世上的一个最大的荣誉，最大的一个荣誉。那究竟怎么来区分一个真正的教会呢？地上教会这么多，全世界可能有几十万几千万的教会，那么哪一些才是真正的教会呢？什么东西才可以使一个教会成为一个教会呢？一个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提出了两点，他提出了两点，这最核心的两点来分辨一个有形教会的一个合法性。一个他提出来的就是教会，在教会里面真理应该被正确的来传讲，这是第一点，一个真教会的一个标志啊。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十五节你讲得很清楚，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据实和根基啊。那么从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是教会是上帝的家，这个很清楚。那么第二个，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那么第三点，这个家同时也是真理的据实与根基。为什么神以家来比喻教会呢？神用特别用个家，一个 family 的一个概念来比喻教会呢？正如我们的身体需要家的保护，需要家的供应，也需要家的温暖一样，我们的心灵也需要教会的保护，需要教会的供应和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温暖。保护我们在教会里面，就神保护我们不受魔鬼撒旦的欺骗和引诱，以至于我们可以陷在罪当中。供应就是神让教会，在教会里面我们得着神话语的供应和喂养，可以使我们自己的生命可以成长，可以不断的成熟。温暖，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可以享受大家彼此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相爱，同时也可以享受神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姊妹所给予我们的爱。所以来到神的家，大部分的人都会期待可以受到保护，得到供应和感受到教会的温暖。求保护、供应和温暖，这些都没有错啊，我们都这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需要明白，这个仍然是以人为中心，是以人的需要为中心，而教会更重要的，或者说是最重要的，应该是以神为中心，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在教会里面，神的名被高举，神的话语被传扬，神的恩典得到颂赞，这个才是教会最核心最重要的功能。如果你只是为了快乐而来教会，你可能只把教会当作一个会所；如果你只是为了朋友来教会，你可能把教会当作一个社团；如果你只是为了安慰来教会，那你就把教会当作一个心理的诊所；如果你只是为了供应来教会， 那也把教会当成了一个慈善的机构。同样，如果你是为了工作来教会，你只是把教会当做一个公司一样。我们去教会有可能是为了平安，或者是为了朋友，或者是为了家人，或者是为了解决自己人生的一些疑难，或者是为了自己灵命的成长和更新啊。那么这些都是好的，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因为这些啊，只是因为这些来教会的话，那我们就不对了啊。因为我们去教会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来敬拜这位神，认识这位神，因为我们这位神配得我们认识，也配得我们敬拜，这个才是我们来教会最重要的目的。当保罗讲教会是真理的巨石的时候呢，他有他的背景，这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讲的话啊。因为当时保罗的忠心的同工提摩太正在以弗所教会侍奉，那以弗所这座城呢，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庙，叫做亚底米神庙啊，亚底米的神庙，它是当时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啊，所有的以弗所人都以这座神庙自豪，所以《使徒行传》里面都有记载。在以弗所的人大声的呼喊：“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对不对？这个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的记载啊，他们都以这所神庙为他们的自豪。那这个庙呢，有一个特色之一就是它的柱子啊，这个亚美底神庙，它有127根柱子啊。柱很大的柱子，127根。那么每一座柱子的顶端呢，都刻有一个名人的雕像啊，一个名人的雕塑。那个柱子很粗很大，所以那个人老远就可以看清楚那个柱子上雕刻的是什么，是哪一个人，很远就可以看得清楚啊。当保罗用这个柱石这个字的时候呢，他就当时是在告诉提摩太，教会的职责必须是高举真理，让人从很远的地方就能够看清楚啊，让人从老远的地方就能看清楚，教会是在讲真理啊，教会就是讲真理的地方，教会的真理就是圣经的教导和原则。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啊，教会应该是讲爱啊，教会应该多讲爱少讲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句话啊，听到教会应该多讲爱少讲理啊。那么这句话听起来有道理，不过呢它不太符合圣经啊。为什么不符合圣经呢？因为它将爱和理，将那个 love和那个 truth 啊 ，love 和 truth 两个对立起来，因为你要多讲这一个，少讲这一个，因为这两个是对立的，对不对？那这个他这个 concept 他的理念呢，是将爱和理呢对立起来了啊。那这个不符合圣经的一个讲法。我们都很清楚，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那个爱的篇章，很多人都很熟悉，对不对？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啊，等等。大家都很熟悉那个爱的篇章，但是在那个爱的篇章里面呢，你们只有一个地方讲到了爱只有什么，只有一个地方，就是第六节啊，第六节经常被人忽视的啊，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那他在讲包容的时候没有讲到只是，他在讲那个恒久忍耐的时候，讲恩慈的时候，讲所有别的元素的时候，他都没有讲只有，但是只有第六节讲真理的时候呢，他说只有啊，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就是说那个爱和真理之间是相互重叠的，对不对？因为只有嘛，对不对？因为是只有嘛，所以爱和真理两个是重叠的，是重叠的。 所以爱是真理的一个很，真理是爱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同样真理又是爱的根基。因为在保罗的心目中，爱跟真理两个是重叠在一起的，是只有的一个关系啊。所以一个教会如果忽视真理而只讲爱，那个教会就有危险，就可能出现危险了。只讲爱而忽视真理的话呢，教会就可能会出现危险。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发现在我们的新来宾里面呢，有一些跟耶和华见证人，就是 JW 啊，有密切的往来，也有一些的新来宾呢，受摩门教的影响很深，这是我自己发现啊。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知道，他们呢都认为这些教会的人很有爱心啊，他们教会的人很热心，很有爱心，很热心帮助他们。那我对摩门教徒和对今天上门的这个GW 的人，他们的印象也是这样，他们真的很热心，他们也很友善，很 friendly。 但是如果不传扬圣经真理的话，那个就算不上是真正的教会。因为他不讲圣经真理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的教会。那你是否得救了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就像有一个人对你非常的热心，很乐意帮助你，长期带甜品给你吃，但这个甜品是一种慢性的毒药，你的结局就可想而知。当一个教会不传扬真理的时候，你就应该离开，毫不犹豫地离开，因为那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当然你要识别他们是否讲真理，这个你自己也需要对这个圣经的真理起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对不对？这个你也需要有一些基本的装备。好，这是第一点，那个真教会的第一个的标志啊，真理被正确的传扬。那么第二个这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圣礼被恰当的实行。通常我们福音派的教会就有两个圣礼啊，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礼啊。那么一个教会是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实行，正确的实行这两种的这个圣礼呢？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教会的一个真教会的一个标志啊。所以根据加尔文提出的那个理论呢，简而言之，真道被正确的宣扬，圣礼被恰当的实行，两者兼备的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啊。好，这是第二点啊。第二点，教会啊的标志啊，教会的标志。最后，我想分享第三点，就是有关教会的使命啊。每次当我到海边散步去看那些冲浪的人的时候，我见到有一些 lifeguard 啊，就是救生员在那里这个守护他们，我就想起了一个很发人深省的故事啊。也许这个故事我以前讲过啊，还讲到在一个很风高浪急的一个海，很危险的海岸呢，因为那个船只经常失事啊，经常出事，所以又有几个很热心的人士就成立了一个很简陋的救生站。这个救生站只有一间茅棚和一艘小船，但是那几位尽心忠于职守的救生员呢，他们以拯救生命为自己的己任，时刻就瞭望着大海，一有船出事，他们就立刻出海去救援，所以他们就拯救了很多的生命，很快他们就声名远扬。后来一些生还者和一些附近的渔民都加入了这个救生站，并且呢有不少的人来捐助，出钱来捐助， 全力来支持救生站的工作。于是救生站又买了新船，又训练了更多的人加入救生的行业。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一些成员对这个简陋的茅棚和这个装备就开始有些不满，他们就认为应该救生站应该提供更加舒适的环境，给那些获救的人呢可以好好的休息。于是他们就建了房子，用席梦思就代替了他以前的折叠椅，又添置了空调电视啊，这样呢这个救生站就慢慢就变成了成员他们聚会的地点。后来那个条件就越来越好了，他们又铺上地毯，装饰墙面，把救生站就变成了一个很漂亮的会所。工作人员呢就不得不预备很多的节目来招待会员。慢慢的他们就发现当中有兴趣出海去救人的救生员就越来越少，最后呢他们不得不去雇用别的救生员来帮他们承担救生的任务。但是救生站的那个标志到处的挂着，装饰楚楚可见，每当有人的加入这个救生站的时候呢，他们还会象征性的将那个救生圈搬出来，来提醒大家这里是一个救生站。有一次有一个很大的人群又在附近的海岸沉没了，那个受雇的救生员就奋力出去抢救，就救回了一大批奄奄一息的人。这些人满身都是淤泥，口里有呕吐，所以这些人的来到就让这个救生站呢，让那个会所里面就一片混乱，就开始有人抱怨。后来那个管理委员会他就建议我们在外面搭建一个临时的洗浴的设施，让这些获救的人先在外面洗干净，然后呢才可以进到会所里面。接下来的会所之间的成员之间就发生了很严重的分歧，大部分的成员呢就想终止这个救生的任务，他们认为这个救生的工作呢妨碍了会员之间的正常的社交的活动。但是有些人就坚持啊，这些人坚持认为救生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这里还是一个救生站，别忘了我们目前会所的名字仍然是救生站。然后他们之间就发生了争吵，然后怎么样解决问题啊？民主社会的一个结果就是投票举手表决，举手表决的结果呢，后者的意见被否决，然后就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仍想救那些掉进海里的人，你可以出去在旁边再去建一个另外去建立一个救生站。结果呢这些人这一批人真的出去又在旁边开了一个小小的救生站，这些人呢都非常努力又去救人，很快他们又声名远扬，又有好多人出来出钱出力来帮助他们。光阴流逝多年之后呢，这个救生站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也变成了一个会所。结果呢又有一个救生站再分出来，在旁边又开了一个新的。历史总是这样很惊人的相似啊，它总是在不停的自我重复。今天如果你到那个地方去参观，你会发现很多挂着救生站牌子的会所，这个地方全然仍然频繁的发生，大部分人还是丧命大海。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讲这个故事，想说明什么呢？教会经过2000年的发展，你不难发现大部分的教会慢慢就变成了会所， 失去了外出救人的意向。我讲讲我们邻居这个东正教的例子，你们有没有去过东正教里面？有没有？有人进去过没有啊？因为我们有一个 fancy issue 跟他们要讨论的缘故，所以我去过他们的那边有三四次的时间啊。他们是一群从塞尔维亚过来，就是以前南斯拉夫独立之后的一个小国家过来的移民啊。他们都是一群移民过来，在黄金海岸，他们有400多人。我在问他们，你们是否有去传福音？他说不要啦，我们99%都是基督徒啦，还需要传什么福音啊？所以没有传福音的活动。他们里面有多少人来做礼拜啊？他说做礼拜的人一般是20几人到30人啊。我们看到他们教堂很漂亮，也很大啊，地方很大啊，里面也很漂亮的啊。但是每个礼拜来做礼拜的人呢，10几人、20人，他说极少会超过30人。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教会。好，这是东正教的情况啊。但是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的新教啊，我们新教的情况啊，就是美国一个机构叫 Crusade Contact 啊，这个机构调查了100多间教会啊，它主要是美国的教会的情况啊，他发现的这个结果啊，它的结果是这样啊。他的教会里面5%的人从来不知道是谁啊，他们从来没有在教会出现过，10%的人是没有办法和联络得到啊，平时极少出现在教会啊，20%的人从未试过祷告，25%的人从未读过圣经啊，30%的人呢经常迟到啊，就是不准时来参加主日崇拜啊。40%人从未奉献过，五成的人呢，从未参加过主日学，60%的人未参加过团契啊，70%的人呢未参加过宣教的奉献，80%的人呢未参加过祷告会，90%的人呢就未有举行过家庭崇拜啊，95%的人从未带过人信主，99%的人呢从未参与过宣教。我们教会的情况怎么样呢？1/3的人主日崇拜迟到。我们主日崇拜是11点钟开始啊，不是11:15，是11点钟啊，就11点钟是开始我们的崇拜啊。那有时候我坐在后面的时候，我会稍微留意看一看啊，看有我们也有1/3的人这没有准时来，80%的人没有参加祷告会。99%的人没有参加过宣教，那这个也是我们教会的实际的情况。那想不想有所改变呢？那个改变就需要从你的祷告来开始。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教会今日的光景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教会这么多的恩典，神这么多的祝福，为什么会出现教会今天的光景呢？我认为有一个很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我们传统的教会的定义啊，有缺陷。我们教会，我们刚讲过传统的定义，是蒙拣选的一个圣徒的群体，对不对？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定义啊。这个定义就让我们信徒自己沉浸在自我陶醉里面。大部分的信徒为了上天堂而信耶稣，普遍缺乏为了完成使命而认真面对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缺乏这种意识，很多信徒倍感安全，因为我们的教会我们已经得救了，所以我们很安全的。我们对主的使命呢，袖手旁观，毫无热忱。这不光是指我们教会的啊，只是普世的主的教会啊。我们要明白，我们在得享蒙召权柄的同时，我们也应该顺服我们被托付的使命啊。这个使命是神托付给教会的，神没有托付天使去完成使命，神也没有托付一个国家政权去完成使命。 神也没有托付慈善机构去完成这个使命，神把这个使命托付给教会，就是这些蒙他自己蒙召的选出来的这些人去完成这个使命。所以教会存在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去受托出去完成使命，这个也是教会的一个本质的特征。所以有鉴如此呢，我建议那个教会的定义呢，应该要加上受托付。我们不光是蒙拣选，我们不光是在一同在里面来敬拜，我们同时应该是受托付啊，应该把这个元素也加在我们教会的定义当中。这是我从张岱苏林姊妹所发给我们一篇微信里面我看到的，我很受启发啊。我觉得教会缺少这个元素啊，应该把这个定义也加在这个受托，加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定义里面。蒙拣选就是指我们的身份地位，对不对？我们的身份地位是神圣的地位。同敬拜就是对我们里面的人，我们关满门都可以，对不对？我们在里面敬拜就是对我们对内，但是受托付呢，就一点把门打开走到外面去，走到我们的家庭，走到我们的学校，走到我们的工作场所，走到我们的社区，去对外去传扬主的名。那么教会怎么样对外呢？我们先要在理念上来更新我们自己啊。我们的教堂，我们教堂已经经过了8年的时间啊，我们这个建了一个很漂亮的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堂址。这个教堂不是给我们已经得救的人在里面自娱自乐，而是应该开放给这些没有信的人，让他们也有机会可以进来，可以来认识这位上帝。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就开那个把握时机的课程 Kairos 课程啊。那么 Kairos 的课程也是在帮助我们从一个使命的角度来读圣经，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是习惯于从一个救赎的角度，从一个救恩的角度来读，对不对？这个是对的，没有错啊。但是我们没有从一个使命的角度来读圣经。神在圣经里面有他的使命，但是我们缺少了这个来读圣经的这个角度。所以 Kairos 课程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样从一个使命的角度来读圣经，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5月份有16位华语的弟兄姊妹参与了这个课程啊，他们都反馈得非常之好。那么从这个礼拜开始啊，这个礼拜四开始，我们一年有4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已经有19位的粤语的弟兄姊妹来报名参加这个课程。观念的更新是先于行动啊，观念一定是先于行动，因为你观念没有更新的话，你的行动是做不出来的。我们现在我们教会的Chloe 姊妹正带领我们有6位的年轻的这个姊妹姐妹一起到马来西亚去参加短宣，大概他们明天之后就会陆续的回来。我们教会有长者同乐日的这个节目啊，这个节目当然也是一个外展啊，但是当然针对主要是年长的群体啊。那么在7月底，我们兼姊妹又组织了一个对 Griffith 大学的学生的一个外展的一个活动啊。那么这个主要是他给那些年轻的人的群体啊，这都是一些外展的活动啊。我也期望在我们教会未来的1年2年，我期望我们自己可以有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技巧的一个方法的一个装备啊，以便于我们教会也可以组织那个队伍出去啊，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 shopping center， 在我们的地方可以来做一些外展的工作。所以我今天所讲呢，是教会是圣徒的群体，要记得下次你们再来要听这个教会是罪人的群体啊！你听了2个之后才会有一个完整的图画，因为一个是理想， 一个是现实，对不对？一个是理想，一个是现实。所以最后呢，我有一番的话来给我们教会的领袖和每一位关心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啊。他说，成熟就是看见理想并且活在现实里面。那么失败呢，就是接受现实而拒绝理想，那就是失败了啊！你只接受现实，但是你拒绝理想。当然如果调转过来，我只接受理想而拒绝现实的话，这肯定是不成熟，对不对？这肯定是不成熟。所以不要因为看见理想就去批评现实，更不要因为看见现实而去拒绝理想啊！成熟就是接受现实，但是坚持理想。接受现实，但是坚持理想。所以用这番话给大家共勉。今天的行道建议啊，今天的行道建议就是鼓励大家尽可能的来参加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我们这一周礼拜五有教会的祷告会。那么为什么我不能来参加呢？我就麻烦你可以拿一张小纸片啊，拿上一张的小纸片，在里面写下三个你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啊，你知道的啊，你知道的这个原因，你把它写下来，一二三啊，这三个最大的原因，因为这个原因我来不了这个祷告会，然后你就为这三个原因来向神祷告。我们看神能不能帮你挪开这些困难。好，谢谢大家。我们接下来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啊。我们打开我们的生命圣诗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麻烦后面可以拿一本生命圣诗啊。217首啊，我们打开生命圣诗217首。好，217首，稳固根基啊，我们请诗琴。给我们最后一句可以吗？给我们这边的 last melody, and then we can start from.Beginning.
Ji, do, 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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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g, go, gun, chu, sun, la, cho, dong, cho, si, sorry.佛山仙教看见宝贵，为是教会最合一。
Sorry, 没好心没到。
都是西安，说明到了，为基督看出心来。是圣殿向主呼求，愿万军之主临近，求主恩惠慈爱无量，闻听周民俱祈求，愿列祖师丰盛祝福常在神殿中清流，求主再次光是怜悯，应许你仆人祈求，有求保守说是恩惠，归之水流现世虚，始终将来 全归神旨与神灵，荣耀尊贵颂赞歌声归于三一最高神，满有大能，满有荣耀，直到永世无穷尽。
好，谢谢大家。
感谢李传道将这个教会的这个什么是教会，教会的象征和教会的大使命是什么，愿神保守我们的教会，将我们的教会建立在神的真理的根基上面，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委身在这个教会，服侍这个教会，并这个不辜负神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托付，就是我们要把神的大使命、神的福音传到地极，使万民作主的门徒，这么一个大使命放在我们的心上。阿门。现在我们收集奉献的时候，我们请思思来收集奉献。请那个思琴继续弹刚才我们那首圣诗。奉献主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来到神你的殿中来敬拜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一周的平安，也谢谢你将要赐给我们未来一周的平安。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到你的殿中敬拜赞美你，是否我们肩头的重担得到那份属天的力量来走我们未来的路。谢谢你随时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使我们有平安的脚步，宁静的心灵，带领我们克服各样的难处。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现在我们乐意将我们在工作劳动所得的一部分金钱奉献在主你的殿中，我们这样的奉献是我们心甘乐意的求主瑞纳，在宣教的使命上让这份金钱发挥它的作用。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是第三个主日，第三个主日是有特别的教会的那个为教会特别的事工崇拜的祷告。教会今天的祷告的主题是为我们南区恩典小组的祷告。据祷告的具体的这个事项，请明训传道来安排。
大家好，感谢教会给我们这个时间，一同的来为肢体祷告，就是为我们华语的南区的恩典小组来祷告。我先欢迎一下我们南区的林弟兄，经过一年在墨尔本的工作，然后回到了我们当中。
那个在祷告。